弟兄姐妹，我们是来到万神之神的会堂前敬拜。我们应该存一个敬畏的心，请将你们的手机关闭，并且不要使用。我们现在是读经的时间，请起立。我们今天读的是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五到四十八节。若你用教会圣经，是在新约的九十二页。好，我们一起同声诵读。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请我们维持站立。亲爱天父，我们真的是满心欢喜来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原是不配的人，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有这段时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更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来亲近你。主啊，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在我们每次聆听神话语、聆听真道的时候，能够真的触及我们的心，从我们的生命中活出神的旨意来。求主亲自带领接下来的时间，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在请坐。现在是正道的时间，题目是困苦中的拯救。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八章，从22节一直看完第56节。经文的内容是讲到耶稣跟他的门徒的四个遭遇。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这时候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使神的话语发出光来，照亮我们的心，也引导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这一周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困苦中的拯救。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你如果知道生活是苦的话，它就没有那么苦了，你如果知道生活是难的话，它就没有那么难了。为什么会很苦呢？就是你原来以为生活都应该很甜的，遇到苦的事情你就受不了了，觉得特别的苦，或者是你非常的天真，你觉得说生活就应该是这么容易，稍微遇到一点难的事情，然后你就觉得说太惨了，太难了。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生活它本来就是苦的，生活它本来就是难的，它就没那么难，没那么苦。因为人有罪，所以人的这个社会里面，这个世界里面，它有那个困苦的因素在里面。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圣经是耶稣跟他的门徒的四个遭遇。上礼拜我们已经把那个经文读过了，今天我给大家复习一下。第一个遭遇是发生在那个湖上，那个湖叫做格尼撒勒湖，它也是加利利海，同样的就是那一片水。那耶稣的门徒就是在这个水上讨生活的人，这个就是他们打鱼的地方。然后这一次是他们听了耶稣的话，耶稣说我们渡船到那边去，所以这一帮子人他们就划船去，在划船的过程当中起了大风大浪，以至于说船都进了水。那这些在他们熟悉的水域渔夫会游泳的人都害怕，主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这个时候耶稣吩咐风浪止息，救了他们，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到了对面之后，对面那个地方叫做底加波利，就是十座城，外邦人的十座城，中间有一座叫做格拉森，那里遇到了一个被鬼附的人。耶稣拯救了那个被鬼附的人，把他里面的许多的鬼，一群鬼都赶了出来，这是第二件遭遇。第三件遭遇是这件事完了之后，他们又坐船回到以色列人的地方， 一回去之后这个遭遇不同了，那边格拉森人耶稣行完神迹之后就啪啪的他赶快离开，请你离开我们。但是到了对岸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岸边欢迎他，一大群人在那里欢迎他。那中间有一个是非常有身份的人，是一个管会堂的人，叫做雅鲁。这管会堂的人他不是那个 custodian， 他不是在那里搞物业的跟你这边打杂的，他是 in charge 的人，他是那个会堂的 CEO。 他这么一个人伏伏在耶稣的面前，耶稣求你救我的女儿，我救一个女儿，只这么一个，12岁现在病的快死了。在耶稣去他家人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圣经说一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都治不好，在医生的手里面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结果耶稣医治了她。所以总共有这四件事情，湖面上发生的事情，富贵的鬼妇的那一件事情，还有就是到这个管会堂的人家里治好他女儿死里复活，那另外就是这个生病生了12年病的这个女人怎么医治她。弟兄姐妹，这是人生的苦难。虽然我们现在是活在太平盛世，还是有苦难，有时候是一个突发的风暴，飞机飞在天上不晓得会出什么事情，你平平安安的在地上过日子，突然家里有什么事情，公司有什么事情，孩子出了什么事，你不晓得。走在湖上的时候，你船行在水上，遇到风浪是自然的事情，生活在这个地上遇到风浪也是自然的事情，这些都是人生的苦难。但是在这四样事情当中，后面那三样都跟医治一个人有关系。那个鬼妇的人耶稣把鬼赶出来之后，圣经说他就心里明白过来，他坐在那里他人心里清楚了明白过来。还有那个女孩子12岁的女孩子死里面复活了，那另外那个生病12年的那个妇女，那个女人被治好，都跟医治有关系。所以在我讲今天的这个题目之前，我要跟弟兄姐妹沟通两个观念，非常重要的观念。第一个观念是救恩，第二个观念是医治。我先来讲一下这个救恩，到底什么是救恩，还有救恩的有效期间是多久，是什么时候。我做牧师这么多年，从弟兄姐妹从本身的经历里面，有时候会听到一句话，这句话多半是慕道的朋友讲的，不是基督徒讲的，多半的时候慕道的或新信主的人他们就会讲，你向他传福音就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然后有时候就听到一种话是说，我根本不在乎永生，我在乎的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我信耶稣是真的吗？是有好处的吗？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的需要等等，耶稣会不会看顾我，说我真正所 care 的就是现在，永生不永生的我其实不在乎。那这句话我不晓得你听过没有，我听过不止一次两次，常常听到，多半是慕道的人讲的。那对于这一句话，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我希望大家记得，就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9节，保罗他讲到说死人会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有些人不相信复活，你们相信说信耶稣跟拜这些偶像一样，就是这一辈子的事情，看他灵不灵而已。说对于这样子的人，保罗就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没想到永生啊，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如果你信耶稣信了半天，你想到的只是这辈子的事情，我信耶稣这一辈子可以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样的保护平安，你就没有想到说永生这件事情。圣经说你比众人更可怜，你比那些没信的更可怜，还不如那些没信的。如果你信了耶稣居然对永生没指望，只在今生有指望，可怜。因为神给我们莫大的福气，因为我们今生只是很短，从神来看就是很短的时间，可是永生是无限的，神给我们莫大的福气是在这个永永远远里面神给我们所预备的。 那另外有另外一个极端，好，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极端，说只相信这辈子，我信耶稣就是为这辈子。那另外有一个极端就是我不相信这辈子，我信耶稣就是得永生。那这一个 group 的人大部分是老基督徒，刚刚那群大部分是慕道友，这一部分的人大部分是老基督徒。你在那老基督徒身上看到，就说我们信耶稣有什么？有永生，我有永生。那你信耶稣，你的耶稣是真的吗？是活的吗？你现在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题，耶稣可以替你解决吗？这个就难说了。就大部分他们嘴巴会教义上会给正确答案，但他们心里面其实不信。他们信耶稣信了这么久之后，变得是行礼如仪而已，一个形式。他的耶稣不会行神迹的，所以太难的时候，这钱太多啊，不太可能，这些事情做不成，这么多钱怎么凑得出来？等等等等，他们就变得是这样子，他们只是一个形式。所以有两个极端。那对于这第二个极端，甚至有另外一句话这样子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换句话说，我深深的相信，在活人之地啊，不是死人之地，还在我活着的时候，必定会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要是心里没这个信念的话，早就丧胆。那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是对于这一群人讲的话，你必须要相信，在活人之地，在你有生之日，你要看到又真又活的神向你施恩，做你所做不到的事情。这两样合起来，弟兄姐妹，可以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救恩的一个观念。救恩是关乎今生的，在活人之地的，也是关乎永生的。救恩是从现在一直到永远的。你要相信你的神是活神，是真神，是爱你的神，关心你的神，是能够行神迹奇事的人，你可以开口向他求。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大大的张口，他就给你充满。你知道我常常后悔什么事情，就是后悔张口太小，不是大大的张口。圣经不是说啊，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然后求的时候也有分是大大的张口还是小小的张口。我后来就是我的经验就是，我常常要的太少，因为要的时候信心不够，不敢要太多。事情太多了，打一个比方，去年我们二月的时候搬回来，这新堂盖好了，所以那些钱都已经付光了。那教会钱差不多也都花光了。那个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感动，说要注重宣教，要注重福音，所以需要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我们需要有个代祷的目标，我们来个宣教基金。然后说应该宣教基金应该有多少钱呢？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后来我说，哎，我有信心一点，三十万吧。然后上个月开理事会的时候，我们的财务报告说，哦，我们现在的宣教基金已经有27、28万，差不多了。然后我开始后悔，我当初怎么不说100万？要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向神大大的张口，也要相信说我们的神是永生的真神，那这是救恩。你要相信神在今生会帮助你，相信我们的救恩一直到永远，这是第一个关于救恩的观念。第二个是关于这个医治的观念，因为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许多的医治。那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圣经对我们的启示，说我们人的构造不只是你所看到这个表面，不只是你看到我的眼睛、鼻子、手跟脚这个外体而已，说我们有外面的人也有里面的人。那个患血漏的女人，经文说当她触摸到耶稣之后，她就立刻得好了。请我们看下一张slide。她就立刻得好了。然后讲到那个鬼附的人，说当那个鬼赶出去之后，圣经特别用了一句话说，他心里明白过来，讲到他这里面的，说这个人他心里就明白过来。然后讲到那个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圣经又用了另外一句话，说他的灵魂回来，那个女儿就起来了。又讲到三样事情，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人有身心灵三个部分，不光只是这个地方，就整本圣经的教导说我们不光只是外面的人，还有里面的人。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讲一件事情，就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他那个原文用的不是外体，是说外面的人，我们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但内心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你看我们这外面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很注重保养，给他吃维他命，给他吃补品，还要美容养颜，但是他会毁坏的，不管你的技术多高都挡不住年纪，到最后他一定会坏。那只有里面的那个人，圣经说你里面的人，就算你70岁80岁100岁，可以一天新似一天，里面的人可以不断的更新，就是你的这个心智，你的头脑，还有你的灵的部分可以不断的 renew。 所以我们不要说因为外面我老了你就心里面就泄气了，但是里面有另外一回事情，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当那个医治的时候是怎么个医治法呢？耶稣不单只是医治你的外体，他是医治你整个的人。我们看下一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英文。你知道英文它都有字根的，那每一个字我们讲惯了，其实它有一个字根。那这个英文的这个健康这个字 health 这个字，它是一个印欧语系的一个字根。它那个字根是什么意思呢？是完全的意思，完整的意思，这是它的原来。从这个字根里面发展出健康，跟健康相关的另外一个字呢，就是医治。所以医治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的观念就是说，医治就是使一个人得到完全，使他破损的地方不破损，使他得到完整，身心灵的完整。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字，就是圣洁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把一个人分别出来。可是在英文里的时候，它的字根也是完全的意思，跟健康，圣洁跟健康是同一个字根，讲的是说一个人的完全。当你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时候，你这个人得到了完全，你不光只是说身体里面得到完全，而且你的心智的部分，里面的部分开始好了，完全了。你看人不是有病吗？他身体挺好的，但是他里面有病。也等到一个人他里面外面都好的时候，这是神的祝福，就是神要我们达到那个健康的状态，就是一种完全的状态。好，讲完了这两个基本的观念，一个是救恩，一个是健康。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经文所讲的人生的四种的苦难。第一种就是突发的风暴。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第八章，先了解一下他这个事情发生的那个过程。第一个你看到的就是他们是听耶稣的话去做的，他们在湖面上，耶稣叫他们去。第22节，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耶稣他就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所以他们做这件事情是遵照主的旨意。第23节，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等等。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与他们同在，耶稣就在那个船上。那我们就问了，我做这件事情是耶稣叫我做的，不是我乱做的。第二件，耶稣分明是与我同在，我又是听神的话去做他要我做的事情，主又与我同在，我不应该遇到危险吧？应该很顺利才对。如果说我遇到什么坏事，多半是我不听神的话，我没有遵照神的旨意，或者是说我最近实在是远离神很多了，主没有与我同在，所以我才遇到这种坏事。可是这里我们分明看到说主与他们同在，而且他们又遵照主的吩咐，结果却起了这个大风大浪。那弟兄姐妹，是会发生的。你读 使徒行传，那些使徒们都是奉了主的命出去做主要他们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遇到灾难，被关起来，被打，都是遵照主的吩咐。那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耶稣就问他们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们为什么惧怕，第二个你们信心在哪里。那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没有向他们道歉，耶稣没有说真的很对不起，你们跟我在一起还遇到这种事情，非常抱歉。耶稣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他反而是责备他们，你们的信心在哪里。这是说你有那个信心，但是到了你该使用的时候你没有拿出来用，你没有去信靠耶稣，你就让那个环境来胜过你。所以耶稣就责问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在马可福音里面还说，耶稣还问一句说你们为什么胆怯。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你说我到底信耶稣什么？我信耶稣一定会平静风浪，对不对？耶稣一定是责备我说你难道不相信我可以平静风浪吗？你这次遇到这件事情，你难道不相信我可以把你这件事情料理好吗？你应该相信我一定会把这个病治好，你一定相信我一定会让你得到这份工作，你应该相信我是你公司的这一个生意我一定让你做成。耶稣一定是为这个事情责备我，不是这样子，而是在那一次当中耶稣没有让这个船沉下去。就是耶稣不要这个船沉下去的时候，你的船就不会沉下去，耶稣不要你死的时候你就不会死，但是耶稣要你的船沉下去的时候，你的船就会沉下去，耶稣要接你回去的时候，你就会被接回去。耶稣说你为什么胆怯，为什么没有信心，倒不是说对那件事情，而是整个的对耶稣的信心，耶稣对你人生的安排。你说我相信耶稣，我这一生都交在他的手中，无论是福是祸都有主美好的旨意，与主同在我就不害怕。耶稣是要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那所以遇到风浪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你平时没有的，就是你可以使用信心的时候，可以信靠神的时候。你怎么看得出来一个人是真信，真的是信耶稣，或者是只是表面上信耶稣呢？平时是看不出来的，我们太平的时候看不出来，真的遇到那个风浪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一次因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出那个事情，我看了一些新闻。在昨天的时候，我看到一个 USA Today 的一个 video， 因为这是美国的新闻社，所以他讲的是美国。他说这次上面有三个美国人，然后就去访问一个受难人的妈妈，好像是住在达拉斯，一个美国老太太，她就在那个上面就说她的儿子50岁，是 IBM 的一个主管 executive， 就在那个地方，也在那个飞机上，这次没了。然后人家问说你的孩子在这个飞机上你的心情怎么样，他说你的孩子50岁，然后他现在人就这样子没了，我是整个好像心里就哀痛得不得了。然后但他接下去就说，但是我的儿子是一个信神的人，我们都是信神的人，他现在就是与主同在，我们因为信神的缘故，他就讲说他们怎么样有从天上来的平安。就刚好访问到了这一个人，他是一个信主的人。就是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一个有信心的人跟没有一个信心的人，他到底是有盼望还是没有盼望。那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碰到了这一个被鬼附的人。这被鬼附这个情况非常的诡异，就现在你到底是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被鬼附的话你很难说，但是这一件事情这个人分明是被鬼附了，而且附的那个情况相当的严重，就是他已经不能够住在城里面了，他住在这个坟茔里面跟死人同住。然后到最后显示出来说他里面，耶稣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就屈服了，他说我叫群， 群是一堆的意思，五千多，就是一堆的鬼住在里面，有个名字叫做群，然后耶稣叫他出来，结果这一群鬼都出来了。那个人被鬼附了之后，他不能够住在人的地方，他就没有办法跟他家人在一起了，没有办法住在那个村子里了，然后说他也不穿衣服了，然后又力大无穷，很奇怪，他就一个人住，然后不能够控制自己。到底说一个人的精神病跟被鬼附中间的那条线要怎么样来画？你怎么可以说他这个人不是被鬼附，只是精神病，或者说他这个人是被鬼附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画那条线，那个精神病它就是一个现象，它不应该是那个根源，就是从这些医生其他人看说，这个人得了神经病， 他精神有问题，那只是一个现象，是他里面人的那个，你刚才看那个图，人有身心灵，就是他中间最中枢的那部分被搅乱的那种现象，就是他这个人不对劲了。照圣经的讲法是说被掳走了，说这个人他的里面，他的内心有一个外来的势力侵入到他人最中心的部分，然后把这个人给掳走了，以至于说这个人他做的事情是受到外力的控制，不是他自己要做的，那个人不是他自己要住在这个坟墓里的。那你说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多了去了，也许就是你不像他那一样是整个的365天都住在那个坟茔里面，但是现在有许多的人，他内心已经被外力所侵入所控制，而有时候他会做一些自己没有办法无法自我控制的事情。我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我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我怎么会干这个干那个？我分明不想去做，但是我怎么会去做？因为里面有另外一个力量他控制你，他不是侵入到你身体里面让你得了什么病，而是说到你的心灵的最深处 take over， 开始控制你这个人，然后你就会情况比较轻的，就是说他会偶尔会犯，偶尔就碰到，刚好碰到这件事情就 trigger 他，然后他就那个时候他受不了控制。但是最严重的就像这个人的 case 的话，他就是整个的人生被控制了，他已经完全他食衣住行一天24小时都在受控制的状况之下，那这个是被鬼附的。你如果是到给现在的医生来讲的话，他们就不信这一套，这都是精神治疗就好了。其实你也知道，你很少看到一个人被精神治疗治好的，他去跟那个心理医生谈多少次之后，那个病根还是在。而耶稣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神与邪灵之间的一个征战。而如果你让耶稣面对这个鬼这个邪灵的话，问题会解决。那因为你看这个人哈，他有个特点，他已经完全被占领了，所以圣经就讲说都是那个鬼在跟耶稣对话，因为这个人已经完全被 take over， 所以耶稣就吩咐他，就叫那个鬼出来，那鬼就出来。其实因为我也就是这样子反而好，就是没有我们的自我在中间挡在中间。如果说我们退下来，让耶稣直接的面对侵占你内心的势力的时候，那个势力一定会被打败，耶稣叫他出来他一定会出来。但是如果你舍不得，耶稣要来处理你的内心的时候，你站在那边挡住耶稣，耶稣慢点，咱们不要这么动作，不要这么快啊，再两个月吧，再让他住一会儿。那个时候耶稣就没有办法，因为耶稣也要得到你的 permission， 他给你自由意志。只有弟兄姐妹在你心甘情愿的状态之下，你把主权交给主，说主啊，我这个时候愿意退到一边去，请你直接面对我内心那个已经就不好的那个势力占据我内心的，请你把它赶出去。然后这个人他里面这么多的鬼被赶出去之后，圣经说他就本来不穿衣服之前穿好衣服了，然后心里明白过了，安静了，不那么 violent， 坐在耶稣的脚前好了。这就是我们被医治也会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不管现在控制我们的是什么，是什么瘾，什么习惯，什么脾气，这个那个的，耶稣可以帮助我们打赢这个属灵的战争。这就是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的这样子的这么一个征战的哲学。大卫就对哥利亚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说这个时候是神在打仗，不是我在打仗，你们要站住不要动了，看耶和华替你征战。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把你的内心打开来说，主啊，这场战争是你的战争，求你驱逐一切不好的，我愿意得释放，我愿意清楚过来。那这个是第二种的状况，把那个被掳走的生命能够重新得到释放。第三个是伤痛离别，这也是这一个叫做这个雅鲁的人跟他的女儿的事情。圣经说他有个独生的女儿，就这么一个，12岁了，然后病得快要死了，就求耶稣去他家里去治这一个这个女儿。就是遇到这个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得出来，就像这一次的新闻里面，有时候你就看到那些家人啊，你看到他们那个焦急的样子，如果说设身处地说换了是我们的话，一定也是那么样的焦急，那么样的难过，那么样的痛哭，就是因为自己心里最爱的人下落不明了那种情况。我年轻的时候读了一本书，这本书大概很多人大概知道这个 C.S. Lewis 这个人，但是他写的这本书你们八成没看过。他写的其实是一个神话故事，他是一个基督徒作家的角度写了一个希腊的神话的故事。他开始的时候就讲那个女王年纪大了，然后他就因为是希腊的背景，他就一开始有一个独白，那个女王就在说，我现在年纪已经老了，我也没有孩子，我没有亲人，我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那个山上的众神，希腊神话山上的众神，他们再也不能伤害我，因为我没有亲人，他们再也不能够透过我所爱的人来伤害我。我那时候读的时候心里面特别有感触，我说这个人很有智慧，他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来。所以人生那个最大的痛苦倒还不是说自己受痛苦，有时候你说最大的痛苦通常是你看到自己最爱的人受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最痛苦。有时候你做爸妈的说看到孩子受苦的时候，我替他受吧，然后看到孩子很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最大的痛苦。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叫雅鲁的人，他只有这么一个女儿，然后他的女儿不晓得病了多久，他爸爸的痛苦可想而知。就是你看他这个人，他是一个在那个社区非常有身份有地位的一个人，他是管理会堂 in charge 的那个人，可能人家平常都看到他都要跟他很有礼貌的打招呼啊，尊敬的雅鲁先生你好吗等等。但是他就看到耶稣一上岸的时候，他就趴在地上俯伏在，圣经说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为了这个女儿的缘故，求主来拯救我。那后来你看到那个事情的发展，就是耶稣到了他家里，然后那个时候他的女儿已经死了，然后大家觉得说已经死了就没有希望了，可是耶稣却说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最后耶稣就拉着他的手说，女儿起来吧。哎，那个孩子他就起来，死里复活了，说灵魂就回来了，他就死里复活。耶稣说那你给他吃东西，人家看到还可以吃，就真的是活了，好了，恢复了做活人才可以做的事情了。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这些所谓的伤痛离别，会受伤的，然后会痛的，生离跟死别都会有。最好的朋友最爱的人 要分别，有段时间见不到面，还有最惨的就是死别，都会碰到。但是如果你是信耶稣的话，在最绝望的时候还是有希望，就算一个人死了之后，没有比死更绝望的，还能够从死里面再活过来。不是他这一次的复活，这一次这个女的她复活，这个小孩子她复活之后，她长大了，她还是会死。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有永生的复活。当你信耶稣的人，你说他为什么老是那些信耶稣的人人家都哭得这么厉害的时候，那个做妈的人这么平静的可以跟记者说，我们信主的人，我的儿子是一个信神的人，他现在与神同在，信主的人有盼望，他讲到平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死亡，到了人生最绝望的时候，因为有耶稣，耶稣有希望，所以耶稣在希望在耶稣里面，你跟着耶稣的话，这整个就有希望。不管是事情多么不好，甚至说离开这个世界都还有希望。所以伤痛别离在主里面得到的医治。那最后我们要看的是这一件事情，是这一个所谓得了这个血漏的这个女人的这件事情。12年圣经说有个女人，她患了这个病，是患了12年的病。这12年下来的话，她变得是一个失去所有能力的人。我都不晓得那天她怎么能够挤出去的，因为患这种病的话，你就是觉得力量从你身上一点一点的消失。然后在别的福音书里面还有说这个人就是那些就是他所有的钱都花在医生身上，然后还说那些医生没有医生可以治好他。然后那一次他就去了，在马可福音里面讲，你就说这个女的她为什么会去找耶稣，马可福音讲的比较详细，里面他就说这个女的她听了耶稣的事情，她听到人家讲耶稣了，然后马可福音说他心里面想，我只要碰到他我就一定会变好。他就是听了，然后他就说有这么一个信念，我一定要出去，我听说耶稣要来了，我只要碰到他，我这12年的病，我的病就会好了。所以他就出去。那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2000年前那个有摩西律法的那群以色列人的那个时代。你如果读过旧约的时候，你知道律法书里面利未记里面有个规定，就是他们以色列人非常注重一件事情叫做洁净。有很多的东西你如果碰到之后变为不洁净，像刚刚说的那个死人，那个疯子，就是那个被鬼附的，他在死人堆里面，你碰到死人你就变成不洁净。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身上的这个 discharge,这个患了血漏的这个妇人被算为不洁净。好，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他应该跟人家隔起来，因为碰到他的人也变成不洁净。所以你们需要稍微了解一下，要回到2000年前，说碰到他的人也会变为不洁净。所以一般人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就把自己跟群众分开来了，他就不敢去碰别人，因为人家一旦知道说他这种状况，你还让我不小心碰到你，然后我就被算了不洁净，我不是被你害了吗？然后这个女的她这一次她就挤到人堆里面去，她冒着被人家发现然后被别人骂的这个危险，她挤到人堆里面。我也不晓得她怎么挤到前面去的，因为很明显她挤到非常前面，人这么拥挤，但是他可以碰到耶稣，然后他碰到耶稣之后，他的这个病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心的这个接触，就是它是一个不同于平常接触的接触。圣经讲说，耶稣他感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就说，谁碰我？然后他的门徒就觉得说，哎，夫子你也太好笑了吧，这么多人都在挤着你蹭着你，你还在问说谁碰我，说每个人都在碰你啊，碰来碰去的，谁摸我？然后耶稣说不一样，我感到有能力从我身上出来，所以有一个人摸的跟别人别的不一样。 群众非常的多，但是只有一个人的 touch， 耶稣说是不一样的，有人摸我，跟你们别人不一样的。这个人是谁？请他出来，说清楚。那弟兄姐妹，就是这么一回事。挤耶稣的人多，真的摸到耶稣的人少。在教会里面，在礼拜天或在什么基督徒的聚会里面，挤耶稣的人不是多吗？到处都是有挤耶稣的人。你说我也碰到耶稣了，我也听过福音了，我也听过那个人的见证了，那只是一个挤耶稣的人而已。你从来没有说伸出一个信心的手碰到耶稣，那那一种信心的触摸才是耶稣他会感到的，说啊，真的是有人摸到我，那耶稣他知道，就有这么一回事。所以弟兄姐妹，怎么样的一种触摸是一种信心的触摸呢？第一个是他有勇气的，就这个女的她很清楚知道，一旦被人家知道她这种状况的时候，人家会骂她。她说就算我冒犯别人，我也要去碰到耶稣，就算我的爸爸妈妈不高兴，就算我的同学会笑你说，哎，你这个人迷信啊，你也是有知识的人，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呢？我还是要去信耶稣。就她有这个勇气，那是信心的一个表现，他是一个有勇气。我也听过一些人说啊，他这个礼拜来了，人家说啊，他挺好的，然后过两个礼拜他说不来了，那个人怎么不来了呢？哦，他家里人跟他说不要信耶稣信耶稣是迷信，然后他就不来了。我觉得不来的也挺好。如果说有人这边就一句话，不管是家里的人还是同事还是朋友，他们一句话就能把你吓倒的话，你还是别来了。来了也就是挤耶稣而已，也不是碰真的去摸耶稣。人家几句闲话或害怕一点事情，一点障碍摆在面前，就不敢来的人，那个就不是一个信心的接触。第二个就是他心里的这个信念，他说我只要触摸到耶稣我就会好，这个信念，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接触。他讲的是他这个整个人，我只要去摸到耶稣的话，我这个人就会好过来。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种信念的话，那就是一种信心的接触。比如说只要我真的碰到耶稣，我真实的摸到他的话，我整个人会变好过来。那你具有这种信念的时候去接触耶稣，那个是一个信心的接触。你如果只是想说试试看，或许maybe 那个不是一个接触信心的接触。那圣经说这个女的她非常的相信，说我只要摸到耶稣我就会变好。如果有这样子的信念，那是一个信心的接触。还有最我觉得最奇妙的是那个最后一点，就是耶稣他就停了，他就站在那里，因为说不对，有人摸我，他就在那边看到底是谁。但大家看耶稣不走了，本来那些门徒以为说我说几句话就耶稣就会清醒过来，就是我们夫子今天怎么回事啊，这么多人在挤他，他还说谁摸我，就跟他夫子，这么多人挤了你还说摸我干嘛，他以为这几句话就把耶稣说的清醒过来打发掉，他就继续走。结果耶稣就停下来，就在那边看众人。然后圣经说这个女的知道自己无法躲藏，他就出来，他战战兢兢的，他害怕，他就战战兢兢的，然后他也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俯伏在耶稣的面前，然后把成就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当着众人全部说出来，就告诉别人说我怎么生病，我怎么出来，怎么摸耶稣，现在怎么好了，做见证，把自己的缺点，自己当初生病的状况也说出来，在耶稣里面得到医治也说出来。那这个是信心的接触。三样事情，他有勇气来排除这些困难，然后第二个他有一个很深的信念，说我只要碰到耶稣我就会好。那第三个他愿意当着众人来给耶稣做见证。所以耶稣当他讲完之后，耶稣就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去吧。弟兄姐妹，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所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是拯救的主，他是我们的主，当他说话的时候，风跟浪就顺服了，鬼也顺服了，那个死人也顺服了，而我们这些活的人，神赐给活人有自由的意志，唯一可以拒绝神旨意的人是活着的人。耶稣邀请我们自愿的向他顺服，因为他是主，然后他的身上有拯救的大能，现在今生救我们，永生也救我们。但是你看看，就说到底怎么样的反应才是对的？你看看这些人的反应，那些门徒就是很惧怕，很稀奇，哦，风跟浪都服从他了。那你说，你们从前没有看到更大的神迹吗？看过啊，那个拿因城的寡妇，不是他那个儿子也让他复活了吗？那个百夫长的那个仆人，不是一句话还不到他家，那个就已经治好了吗？那长大麻风的，不是也把他给摸一下就好了吗？还有那个被朋友抬来的，在屋顶上拆了房子，那个不是也治好了吗？都看过了，看过了，这是经过风浪之后，他们还是很稀奇，还是很惊讶，就是说那个信心没进去。弟兄姐妹，信主不光只是靠神迹，让这些门徒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终于知道说耶稣是主。到了五旬节之后，他们一个一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他有拯救的大能，那我们怎么样来反应呢？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重复出现的话，重复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就是耶稣遇到这个鬼附的人，说这个人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第二次是耶稣一上岸，那个管会堂的雅鲁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第三次就是这个生病的这个女人，她出来之后，她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你们自己去看圣经，就他们都做了同一个动作，就是一个俯伏的动作。这个就是完全的敬畏，一种交出主权的动作，不顾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他承认只有耶稣是主，所以这样的俯伏下去，谦卑了，把自己的需要，把自己的状况摆在主的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反应呢？第一个就是俯伏在耶稣的面前，他是主，我们敬畏他。第二个反应是你去相信他，像那个妇人那样子的相信，不要挤耶稣，但是是要用真心真正的相信来去触摸耶稣。第三个就是跟从他。其实在整个的事件，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注意到一件事情没有，真正最重要的观众是那些门徒，不是当事人。那个被鬼附的，他就在被鬼附的地方，他就不晓得其他的在湖面上还有后来发生的事情，他不知道。那个管会堂的还有那个女的，他就不晓得当初在湖面跟被鬼附的那些事情，他都不知道。只有谁知道？只有那些门徒，他从头到尾都知道，也都从头到尾都看到。耶稣其实是在借着这些事情在造就那些门徒，因为将来主有使命托付他们，这些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都听在眼中，他们就知道说将来要怎么样来顺服耶稣，怎么样相信他的全能，相信他是神，也怎么样来跟从他，是给那些跟从他的人看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从主，因为他是爱我们的，要感受到，让我们感受到有能力从他身上流出来，流在你的身上，当你跟从他顺服他的时候。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我最后也愿意奉主耶稣的名来邀请你来相信他，来接受他。你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在耶稣面前俯伏下来，谦卑，谦卑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不是向我承认我只是一个人，我跟你一样是个罪人，向耶稣承认，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第二就是相信，相信耶稣是主，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只要相信耶稣，用信心来接受，就可以因信称义，在神面前，神看你是一个义人，将永生、永远的生命赏赐给你。你只要拿出信心来走出这一步，说主耶稣，我今天接受你，用信心走出这一步，神就接纳你做他的儿女，让你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第三就是 confess， 就是一种信心的宣告，一种公开的一种表示，借着公开的接受，好像那个女的公开的说神在我身上所成就的事一样，你借着公开的接受跟祷告来宣告说我现在信耶稣了。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子的朋友，也盼望你今天可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并且归荣耀给你，因为你是永生的真神，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明白只有耶稣他是主，一切的权柄都要伏在他的面前。我们也愿意接受耶稣，来 有信心的来接触他，来成为一个蒙神所祝福的人，来赶走我们心中一切占据我们内心的势力，在主面前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愿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